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这一次啊，文慧在真道分解当中要跟大伙儿一起来查考的就是真言书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或多或少应该读过了真言，但是您对真言有多少的认识呢？有多少的把握呢？那么希望透过这一次的研读，我们呢基本上啊能够明白真言，我们甚至呢能够呢带领别人查考真言，那这是文慧心中的盼望，那么希望也成为您努力的目标。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上一回文慧跟您分享了真言的分段和引言，那么今天文慧将会和您一块儿进入真言书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内容。那么我们可以呢把这个段落称为所罗门第一集真言当中的第一个教导。那么作者所罗门就以父亲或者导师的身份焦急地劝勉儿子要拒绝恶人的道路，同时呢要听从智慧的呼唤和邀请。所以呢题目呢可以定为对少年人的呼唤和警告。那么这个教导呢分为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呢是一章的八节到十九节，恶人的邀请。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一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三节，智慧的邀请。那弟兄姊妹，这是很明显的对比，让我们看见两幅图画，一幅呢是听从恶的悲惨，另一幅呢是跟随智慧的福乐。那么一章八节到九节是劝勉的话，就劝这个年轻人要听从教导。经文一开始就用我儿来称呼读者。我儿这个词在箴言中出现了很多次，这是犹太人对门徒普遍的一个称呼。那么一方面呢表示亲切，同时也让听的人想起啊这是师长的训诲，就好像父亲的言语一样。那么所罗门呢就形容父亲的训诲和母亲的法则是年轻人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华冠呢这个原文是指恩典的装饰，金链呢则是指尊荣的记号。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二节就记载啊，法老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把金链戴在约瑟的颈项上，代表呢给约瑟权力和尊荣。那么一个遵从父亲教训不离弃母亲法则的人便有恩典还有尊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儿呢也带出了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中国人说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和箴言的教导是一样的。一个从小得到教导的人到老呢也不会离开正路的，他在家中怎样行，那么在社会上也是怎样处事为人的。而一章十节就开宗明义地讲出教训，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这是一句简单而带着能力的话语，是对抗坏人的一个最好方法。在接下来的十一节到十四节，作者呢就引用了恶人自己说的话语来描写他们的凶暴，你与我同去。那这句话是恶人的心声，他们不但自己犯罪， 更喜欢别人和他们一起犯罪。另外啊，只要我们留意这儿所用的词语，就更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恶人的心怀意念。那一章十一节的埋伏和蹲伏，有突击让人防不胜防的意思，而一章十二节的活活吞下，囫囵吞了，是残忍的一种手段。恶人施行毒手，谋害别人的生命，目的呢是要得到别人的财宝。为了有人一起合作，恶人就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把掳来的宝物大家同分，共用一个囊袋。弟兄姊妹啊，我们从这就看见这个恶人的诡计何等厉害啊！其实在现代社会上也是如此的，我们面对着很多的引诱，只要一不小心啊，就会落在恶人的网络里。所以箴言一章十五节再次的警告我们，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弟兄姊妹，这是拒绝恶人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就正如诗篇一章一节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那么紧接着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描写恶人的结局，也说明了作者发出劝告的原因。第十六节有两个动词，奔跑还有急速，都有不停止的意思，代表着呢恶人不知悔改，继续作恶。最后的结果是十八节的自流己血，自害己命。恶人企图杀人掠物，却不知道呢自己正走在一条灭亡的道路上，自食其果。诗篇第七篇十五到十六节就很形象化地描写了恶人的结局，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自己的脑袋上。弟兄姊妹，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不义之财不可贪。一章十九节就是一个结论，所行之路都是如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呢贪恋财力，跟从恶人，最终是陷在迷惑当中，自害己命。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箴言一章八节到十九节的小段落里，我们是可以找到得胜恶人引诱的两个方法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听从父母的训诲，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禁止脚步走在恶人的道路上。箴言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是父亲训勉中的第二个主题，智慧的邀请。那么这个主题呢可以分为三个小部分。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是智慧的邀请，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是拒绝智慧的情形，那么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则是结论。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两节经文描写智慧在五个地方呼喊，分别是街市、宽阔处、街头、城门口和城中。这些地方都是人们聚集的场所，城门口更加是一个城的领袖开会审理事务的地方。智慧呢，就在熙来攘往的地方发出了呼喊，也就是说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着智慧，听到智慧。然而人的耳朵发沉，拒绝了智慧。那么什么人会拒绝智慧呢？二十二节就提供了答案，这里出现了三类人。第一类是愚昧人，他们的特性是喜爱愚昧。这些人的思想简单，不顾念将来， 沉迷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而不知醒悟。那么第二类人呢，是懈慢人，特性是喜欢懈慢，也就是骄傲、放荡、轻慢神。这种人不追求神，反而以放荡为生，靠着虚晃来度日。那么最后的第三类人呢，是愚顽人，他们最大的特性是恨恶之时。这些人刚愎自用，道德沦亡，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劝告。那么面对着这三类人，智慧一边责备一边叹息啊，你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这是带着慈爱的话语，盼望恶人快快的悔改。那么一章24节到30节就承接了上文，智慧四处呼喊却没有人回应，讲出了智慧被拒绝的情形。第24节简要的总结恶人的反应：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领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年以色列民也不肯听从神的话，离弃神，敬拜外邦的巴力，但是神的慈爱却没有改变，仍然伸手招呼顽梗的百姓。读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第26节，我就发笑。这个经文中说我就发笑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并不是代表智慧无情，而是智慧对愚顽人的荒谬所发出的反应。恶人嘲笑智慧，结果在患难当中自取灭亡。他们经历患难之后起来要找智慧，却寻不见，是什么原因呢？第28节就说明了智慧拒绝他们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诚的悔改，只是因为痛苦而发出呼求，这是不蒙喜悦的。当年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也掩面不听他们的呼求。弟兄姊妹啊，神给人自由意志，人却恨恶之时，不敬畏耶和华，又不听劝告，不愿意受责备，所以最后才会自取灭亡的。这段经文的最后2节是一个结论，愚昧人得到的安逸是不尽职责，只知道享受，而智慧人安然居住，则是形容得到了神的保守和看顾。在整卷箴言书当中，智慧是以有位格的身份出现，有的学者就认为智慧其实是预表耶稣，因为哥林多前书1章24节说基督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么智慧在各处呼唤，代表着耶稣去寻找罪人，拒绝智慧就是拒绝耶稣了。弟兄姊妹，听从智慧的人和拒绝智慧的人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你是希望自己必杀己身，必害己命，还是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呢？
我才刚信主，对圣经一窍不通。
我信主几年了，但对圣经也没把握。
我有查经侍奉，但总觉得自己不懂圣经。
那么就请您收听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各书卷，明白圣经的奥秘。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如果您熟悉这个栏目，您应该知道呢，不是只有文慧一个人的声音啊，你还会听到，
你还会听到杨丹的声音。
是，那么我们也要再次的说啊，真的啊，请大家呢要多多的呢谢谢杨丹，因为是他为我们预备这个栏目的。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 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敌人的路好像晨曦，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预言的分类，这是其他的文体呢比较少见的。
预言的类别呢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要按照不同的原则来解释。那这在查考圣经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讲到不同类别的时候呢，翻看不少的经文，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会跟不上速度啊，又怕呢在专心的找经文的时候呢没有留意我们讲了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鼓励您呢不要气馁。你可以呢选择先写下经节出自哪里，然后呢在节目播完之后呢再慢慢的翻看。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因为我们呢都是提早预备了经文，再加上每一次要讲的内容都很多，所以可能真的来不及等弟兄姊妹翻查圣经的，请你多多的原谅啊。
嗯，现在我们就开始讲预言的类别了。那么第一个类别是审判性的预言。从审判的讲论当中啊，可以找出预言最基本的书写格式。我们会用阿摩斯书来举例，那么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
如果弟兄姊妹您真的可以有圣经，那就请你打开阿摩斯书的7:14-17，7:14-17，在这短短的4节经文当中啊，已经可以找到了预言的基本格式了，当中呢包括了4部分的内容。
嗯，一般来说呢，审判的预言会先有一段前言，讲到先知呢被神授权去说这个预言，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么阿摩斯书呢7:14-15呢，就是先知阿摩斯向祭司亚玛谢的自述，里面呢提到他本来的职业呢不是先知，而是牧羊和修理桑树的，后来呢蒙耶和华选召，叫他呢向以色列民说预言。
接着的第二部分内容是解释了审判的原因。从这点呢可以看出神的确是有怜悯的，他从来不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审判人，而是直接的指出属于神的人他错处在哪，这也是爱的一种表达。
那么接着呢，阿摩斯书7:16就交代了神为什么要传达这个审判的预言。经文说，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弟兄姊妹，这就是原因。
对于不太熟悉阿摩斯书的弟兄姊妹来说，可能你会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啊，阿摩斯书的7:16这句话和阿摩斯书的2:12是有关系的。2:12呢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责备以色列人给拿细尔人喝酒，又嘱咐了先知不要说预言。
我们知道呢，这个拿细尔人呢是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的人，那么先知的责任呢就是要说预言，以色列人的行动呢就表示呢他们藐视神。
对，阿摩斯做先知的时候，南国北国都很繁荣，再加上政治稳定，以色列人呢就对自己的属灵光景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蒙神特别恩待的，所以他们就不敬畏神，生活淫乱，道德沦亡。那么在这种的情况当中，神就差遣了阿摩斯宣告审判，这表示了神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
那么在一个审判的预言格式里面呢，第三部分的内容通常会出现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啊，这是呢使者的一个公式。先知说完这句话之后，就会进入第四部分的内容，宣告审判。
这个格式在阿摩斯书的七章十七节找到了。阿摩斯这里的宣告是向祭司亚玛谢说的，由于亚玛谢他不敬畏神，纵容了百姓，结果他被掳了，儿女被杀去，财产呢也被夺去，妻子就成为了妓女。至于经文当中说到的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呢，在之后也应验了。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审判的预言呢，一般都是根据以上的格式的，还记得哪一些格式吗？第一部分呢，就是呢先知被神授权去说预言哈。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呢审判的原因。第三部分呢，就会说到耶和华如此说哈。第四部分呢，就会宣告这个审判。
是。
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要牢牢记住啊。而祝福或者拯救的预言呢，也是类似的，先是详细的交代当时的情况，然后呢讲出祝福的内容。那我们知道所有的祝福和拯救都是出自神的怜悯。耶利米书33章1到9节，耶利米书33章1到9节就是一个例子。
那段经文呢，是预言到神会让被掳的以色列民归回，并且重建神意，使荒废的耶路撒冷再一次充满了欢乐的声音。至于详细内容呢，弟兄姊妹就可以自己来翻看啊，是耶利米书的33章1到9节。
我们继续看预言的类别，那么第三类呢是特殊的审判预言，称为呢祸灾神谕。祸灾呢这个词是直接引用经文的，以色列人呢认为祸灾代表了悲剧和即将来临的一个忧伤，那么在宣讲毁灭的时候呢，用这种文学方式来表达是特别有效的，让听到的人呢从忧伤当中呢就意识到即将来到的审判。
在有关的预言当中，一般都特别用了祸灾或者是有祸了来表达的。以赛亚书的5章8到24节，弥迦书的2章1到4节，哈巴谷书的2章6到8节，还有阿摩斯书的5章18到20节都是例子。
那么第四个类别的预言呢是挽歌。挽歌是什么意思呢？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就是呢在丧礼当中用的。那么先知呢用挽歌来表达的时候呢，都是带有讽刺性的，一般是用来哀悼或者是预言国家的沦亡。
以西结书的19章1到14节在开始的时候就指出了这是一首的哀歌，那么也可以称为挽歌。这里呢是预言到犹大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将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的。
那么第五类的预言呢是辩论。这一类的预言呢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先是有一个前言，那这是有一定公式的，通常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引用对方的话来指出他们的错误，最后呢是纠正他们，并且详细的讲出神怎么样在当中呢插手干预。那在这种形式中啊，并不是每一项内容都包含在内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个例子，以赛亚书的40章27到31节，这里呢虽然是没有前言，但是从字里行间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属于辩论的预言的。经文开始就引用了对方的话，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等等，然后以赛亚就用了肯定的语气纠正了错处。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这就是基本的辩论的格式。
以赛亚书这一段的预言强调了神的良善，如果以色列民愿意等候神的作为，那么神就拯救他们，重建他们。
至于第六类的预言呢，是审讯的预言。审讯和审判是不同的，审讯呢是呼召人来到神的法庭当中观看着审判，证人呢就会出来出庭来对质的。那这种的形式呢是用来表达了耶和华对列邦的其他假神的审判，或者是对于以色列的审判。
以赛亚书41章21到29节，以赛亚书41章21到29节就是一个审讯式的预言。经文用呢，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开始。 那这是向外邦的假神发出挑战，叫他们收起证据来接受审讯。所以呢，21到23节就说啊，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
而接着的24节到28节就指控了假神的虚无。28节的当中就说到了，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这句话呢，就指出了证人也证明这些假神是有罪的。至于到了最后的41章29节是一个宣判，直接指出了他们的虚空无用。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类的预言类别，象征性的行动。这一类的预言呢，又可以作为动作的比喻，因为经常是用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实际的物体来作为预言的教材。
耶利米和以西结特别喜欢用这个象征性的行动这种的预言方式。耶利米书的18章1到10节当中呢，他就用了摇匠做的器皿来说明了神的主权。其中的18章3到4节非常的生动，讲到了摇匠转动转轮呢作为器皿，器皿在他的手中做坏了，于是他又用这个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样好呢，他就怎样做。
是，那么18章6节呢，是这个预言的象征意思。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那这儿强调了神的主权。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罗马书的9章20到23节就借用了耶利米先知的这个预言。
另一个例子呢，是以西结书。以西结在5章1到4节也很生动地说，神吩咐他割下自己的头发，1/3烧了，1/3呢用刀来砍碎，至于剩下来的1/3就任由风来吹散它。从这个描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以西结他处理头发的动作。其实这个预言就表示神将要降3种不同的刑罚给以色列民。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关预言的类别呢，杨丹和文慧都已经讲完了，一共有7类，您都写下来了吗？那温习一下。第一类呢，就是呢审判式的预言。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祝福或拯救式的预言。第三类呢，是特殊的审判预言，称为呢祸灾神谕。
是。
那么第四类呢，是挽歌。第五类呢？
第五类呢是辩论。那第六类呢是审讯的预言。审讯和审判不同的啊，审讯主要的是针对着假神的。第七类，也就是最后一类，是象征性的行动的预言。
嗯，那每一种题材呢都有它的特征。
是。
下一回呢，我们就会和您谈先知书的特征了。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明天我们会查考箴言书的2章1到22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预先准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千里等